大家好，今日系6月14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伊和平协议睇嚟只差最后一步啦。美国副总统曼斯最快呢个周末就要飞往日内瓦签字啦。但系先唔好心急松呢啖气，因为最新嘅情报指出，真正嘅危险唔喺谈判台上，而系在伊朗地底嗰一批浓缩铀上。CBS 等多间美国媒体透露，美国正规划一项行动，等到美伊同协议签署之后，美国能源部嘅专家会主导喺军方支援之下移除伊朗嘅浓缩铀。但系根据 CNN 掌握嘅最新线报，伊朗根本冇打算交出嚟。佢哋炸塌咗部分核设施嘅隧道，并且喺入口设置陷阱同地雷。美军如果去搬，等于系踩住地雷咁前进。换句话讲，呢张和平协议嘅第一步就有可能会踩出一场核危机。另外一个最大嘅问题就系美伊到底要签乜嘢协议？而家市面上流传住各种版本嘅协议。伊朗官方嘅大内宣话自己保住咗核计划，换嚟制裁解冻。但系咧，以色列评论家埃里大卫博士引述白宫高层嘅消息，当场奚落话真相系零现金，一分钱都唔会直接俾伊朗，会解冻部分资金，但系只能够买人道物资，而且每一笔钱都要美国先点头。伊朗境内所有嘅浓缩铀，无论系乜嘢浓度嘅，一系运出国，一系稀释到唔能够用。川普唯一嘅让步，只系俾60日嘅窗口俾伊朗卖石油，嗰个将各方嘅消息拼凑埋一齐嚟睇咧。呢份协议唔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咁样简单，反而更似系打怪过关。伊朗每完成一项要求，美国方面就解锁一关作为经济回报。都正正因为互相唔信任，今次先会有一个罕见嘅安排。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讲，签署会用数位远端嘅方式嚟进行。呢个细节咧就值得玩味啦。电子签名就唔会出现伊朗官员同美国人握手嘅相片。呢样对于仲要应付国内强硬派嘅伊朗政权嚟讲，面子问题生死攸关。而且咧，伊朗民官政府确实系压唔住内部。以色列最顶尖嘅伊朗线记者德里尔巴拉扎达引述消息指出，外长同议长加里巴夫呢一层已经倾掂咗，但系革命卫队嘅指挥官瓦希迪都冇完全点头，将最后拍板权交咗俾最高领袖小哈梅内伊。而小哈咧到而家仲未批。巴拉扎达嘅判断系一切仍然有可能会破局，就喺各方平息倒数、等待欧洲签约嘅同一时间，霍尔木兹海峡嘅上空，美军啱啱击落咗一批伊朗射出嘅攻击型无人机。南部嘅葛什姆岛附近亦都传出咗爆炸。而家嘅伊朗只要有一个意外被引爆，停火就会作废。川普选择围困而唔系出兵，除咗避免泥足深陷，亦都令呢场战争连带扫到亚洲。退役嘅海军上将蒙哥马利话：，封锁嘅妙处在于，伊朗受制裁嘅油轮绝大多数都系去印度同中国，航程长，好追踪，好拦截。美军只要将伊朗石油出口斩咗90%，甚至80%，伊朗就顶唔住啦。北京当然亦都会跟住痛，但系中共最惊嘅唔单止冇油，伊朗战争仲引爆咗一个威胁全球2.5亿人嘅危机。呢一先知系各大国高层而家真正惊嘅黑天鹅。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住全球大约1/3嘅化肥海运贸易，海峡一封，全球嘅化肥供应链直接就遇到毁灭性嘅打击。全世界银行嘅数据好得人惊，尿素价格单月暴升54%，化肥一贵，全球粮食成本都跟住失控咗。但系呢个仲唔系最可怕嘅，真正令专家担心嘅系，农民即将要面对双重绝境，唔单止买唔起化肥，仲未有水可以灌溉。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啱啱发出咗最高级别嘅警告，话今年11月到出年1月，地球极有可能会迎嚟自1950年以嚟最强烈嘅盛婴现象。呢个可唔系一般嘅天气预报。气候学家指出，上一次咁样级数嘅盛婴现象系喺1877年出现过。嗰一年发生咗乜嘢呢？印度嘅季风雨消失咗，中国北方大旱，巴西河流干涸，全球粮食绝收，大饥荒同瘟疫令地球上4%嘅人口消失。如果同样嘅剧本喺今日重演，消失嘅人口将会达到2亿5千万。分析师警告，东南亚如果干旱，全球会缺米；巴西同印度干旱咗，全球糖价就会暴涨。当依赖入口大豆同玉米嘅国家面临饲料短缺，连猪肉都食唔起嘅时候，呢个就唔再系气象问题啦。 战火加埋极端气候，正正就系形成一个完美嘅风暴眼。历史早就预演过结局。中东阿拉伯之春，政权连环倒台，最初嘅导火线就系粮食价格飙升。对嗰啲内部早就绷紧嘅独裁政权嚟讲，粮荒比美军嘅航空母舰仲要致命。观众朋友，你觉得如果粮食危机如果真系爆发咗，边个国家会最先顶唔住呢？欢迎你喺留言区度讲一讲你嘅谂法。
你血压高系唔系经常心情烦闷咧？压力大，中意发嬲咧？中医讲咧呢样嘢叫做肝气郁结，条气唔顺，血压就乱咁飙啦。冇只系会食降压药啊，要先将个肝固好啊，三高代谢补，疏肝解郁结，气顺咗，血压不知不觉就平稳啦。三高代谢补由12种天然成分制成，日日食都冇负担。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点入去咧？结账嘅时候输入我嘅专属折扣码103，可以享受9折优惠。快啲去购买啦！
喺中共党魁习近平结束对北韩嘅两日国事访问之后不久，咁啱12号系俄罗斯嘅国庆日。俄罗斯通讯社喺当日公布咗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发俾俄罗斯总统普京嘅贺电。不过有意思嘅系，今年俄通社并冇全文刊登呢封贺电，而系喺部分词句后面加上咗省略号。贺词嘅大意系话，北韩一贯支持莫斯科嘅内外政策，永远同俄罗斯联邦企一齐。呢个系金正恩不变嘅意志同立场，亦都系北韩政府嘅意志同立场。祝愿普京喺责任重大嘅工作中取得新嘅重大成果。咁样，嗰啲俄通社刻意省略咗嘅部分，到底又讲咗啲乜嘢呢？根据南韩媒体嘅报道，贺电中被省略嘅内容包括金正恩称普京为亲切嘅朋友，仲提到今日嘅朝俄关系揭开咗新嘅历史篇章，系两国共同取得嘅成果。亦即系话，金正恩真正想要表达嘅，并唔单止系简单支持俄罗斯，佢仲包括对朝俄关系目前取得嘅成果觉得相当满意，并且仲希望进一步强化双方嘅同盟关系。至于俄通社点解要删掉呢啲内容，视频人梅玲霜推测，呢个好可能系为咗避免引起北京嘅唔开心。根据中共官媒嘅报道，虽然金正恩喺习近平访朝期间，表面上睇似系非常之热闹，亦都非常热情咁接待咗习近平。但是在具体的表述上，对习近平并没有好像对普京那么亲热，也都没有表现出那种非常坚定的立场。整体看下来，金正恩在跟习近平会谈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一种平起平坐的姿态在讲话，表面上很热情，但言辞当中呢，其实始终都透着一种疏离感，给人的感觉也都是他的内心其实一直都是保持着一种戒备的状态。事实上，金家的三代领导人一直以来对中共都是非常之不信任，而这样的贺电内容呢，偏偏又是在习近平刚刚离开北韩之后传出来的，因此多少亦都有一些奚落中共的味道。不过北韩和俄罗斯现在亦都仲需要中共的经济援助，所以外界认为这个可能亦都是俄罗斯媒体没有全文刊登金正恩贺电的一个考量。分析认为，北韩现在可能正正式开启一种新的基调，亦即是安全上靠俄罗斯，经济上同中国合作。但是问题是，在俄乌战争当中，俄罗斯展现出来的军事力量真的能够保证北韩的安全吗？如果有一日俄罗斯同中国国内都发生突变，金正恩又会怎样选择？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金正恩现在将安全靠山摆在俄罗斯身上，真的能够摆脱中共的控制吗？欢迎留言。这样另外亦有分析认为，金正恩之所以敢在习近平面前表现到平起平坐，一方面是因为他背后有俄罗斯在撑腰，另一方面呢，亦都是因为他知道习近平在国内的政权并不稳固。就目前来看，张又侠虽然已经被调查，而且亦都发表了相关公告，但是他原有的职务头衔并没有被完全解除。所以亦都有人认为张又侠在军中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居民他背后有不少军二代，甚至仲有相关军方系统的复杂人物支持，所以这个案件如果要向下推行，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这样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共内部的权力结构长期都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关系，包括所谓的红二代、军二代等群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经发挥过他们的影响力。而毛泽东纪念堂从3月16号到8月31号暂停开放， 官方的解释是进行内部维修改造。但是根据这个时间点，企业家胡力任认为八月份之前可能会出大事。他认为习近平现在不单止得罪了红二代和军二代，他连普通市民都得罪了。因为经济不好，民怨也都在积累，所以习近平呢现在面对的可能是几百个家族对他的清算。胡力任认为从现在开始，习近平已经进入了一个生死时速期，如果军二代这边最后赢了，习近平可能也都彻底完蛋。习近平现在捉人呢，主要打的就是两张牌，一张是经济问题，一张是忠诚问题，表面上是捉腐败分子，但实际上他最后打出来的还是一张政治牌。亦即是说他想要再次搞一场类似延安整风的运动，要求所有人对他保持绝对忠诚，服从他的绝对领导。分析认为接下来最值得关注的有三件事。第一，北京会不会在7月进一步公布将有合案的处理结果。第二，军中会不会继续出现新的高层人事变化。还有第三，这场打着反腐和政治忠诚名义的整顿，最后到底会在什么地方划下边界。对习近平来讲，军队修整已经不单只是清除个别将领那么简单，而是在这里重新塑造整个军权结构。
华府几日前上演了一场罕见的外交冲突。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原本只差一步就可以踏入白宫国家安全会议的大门，但是在最后一刻被美国方面无预警地取消了会面。这究竟是单纯的行政疏失，还是华府给国民党的最后通牒呢？这可不是普通的行程变动，国安会是美国总统的战略大佬。台湾政治人物访问美国会面的层级是一层一层地递进，由国会议员、美国在台协会、国务院一路排到国安会，能够入到国会这一扇门，就等于拿到了美国方面最高层级的信任通行证。之前卢秀燕、蒋万安都顺利过关，为什么偏偏身为党魁的郑丽文就被国安会当面落闸呢？资深媒体人赵晓慧解读，这就是美国方面投下了一张不信任票。到底郑丽文是怎样踩了华府红线的呢？答案就在他抵达美国之后讲的几句说话入面。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就点出了一个导火线，郑丽文在美国就高调反对台湾的国防特别预算，甚至说这个是被民进党贪污的机会。且不讲军购流程高度制度化，根本很难插手。更重要的是，郑丽文这句话等于是打了美国官员一巴，暗示他们有参与贪污。当然郑丽文今次都不是完全空手而回，他确实是见到了包括沙利文在内的几位重量级的联邦参议员。但是在华府的接待阶梯上面，国会议员是第一层，而国安会就是最顶层，见议员弥补不到被白宫拒之门外的损失。更耐人寻味的是，参议员沙利文见完郑丽文之后，转过头就公开表态，希望台湾朝野可以一起来联手通过国防预算。这个可以说真是一点面子都没给留，简直打中郑丽文反军购的关节位。如果说军购是导火线，郑丽文在波士顿对侨胞演讲的时候讲到两岸要强强联手，可能就是压倒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评论员林宝华直言，所谓两岸强强联手，讲穿了就是国共联手，超越美国做世界的霸主。美国人细品之后发现郑丽文在美国煽动侨界和习近平联手，川普是不是要把郑丽文轰出美国去呢？郑丽文或者是想展现他处理两岸关系的能力，但是他所言所行就好像是赵晓慧分析的，将台海危机的责任全都推给了台湾政府，将美国塑造成为了逼台湾做筹码的黑手。这个到底是来美国沟通的，定是来砸场的呢？所以呢，今日这条新闻问题就好简单啦。观众朋友，你觉得郑丽文被白宫关在门外是因为他政治水准太低，定是他根本就是诚心挑事？他跑去美国代表的究竟是台湾的民意，定是北京的期待呢？欢迎你在留言区讲一讲你的看法。咁观众朋友先唔好走开，下一段嘅报道呢同地缘政治冇关系，但係保证係你今日听到最不可思议嘅事情。连巴西嘅前国防部长都亲口承认咗。具体嘅画面同细节我哋接下嚟往下睇。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睇到咧，喺今日13号，巴基斯坦嘅总理谢里夫发文宣布，预计美伊协议将会喺未来24钟头内敲定。而巴基斯坦方面正喺度积极准备喺协议达成之后立即进行电子签署，所以可能唔系面对面敲去欧洲呢个去签啦，可能系要一个远程嘅电子签完。咁睇到并且计划咧，将会喺下周展开一个技术层面嘅谈判啦。另外，你睇到伊朗嘅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亦都喺随后表示，美伊备忘录目前并冇涉及到核问题，具体嘅签署时间咧仲需要等待。虽然唔会喺14号听日签署，但系亦唔排除喺未来几天内就会完成签署。我哋可以睇到呢个亦都系一个正式嘅表态啦。就是马上就会签署啦。但是呢，我哋睇到有意思嘅系巴基斯坦嘅外交部发表咗一份正式声明，下话巴基斯坦嘅外交部长同沙地外长系今日通咗电话，并且呢巴基斯坦话俾沙地方面听，美伊协议嘅电子签署仪式将会喺听日就举行。所以而家我哋睇到呢，伊朗方面同巴基斯坦方面呢稍微有一少少呢个差，话说法稍微有啲唔一样，有啲差呢个差错，所以唔知系边一方有问题。但系亦都有人认为咧，系咪伊朗方面又想再拖几日？无论如何，我哋睇到而家伊朗表示嘅系一定会签，可能就系未来几日嘅问题。那个巴基斯坦方面话系听日会签，咁我哋就拭目以待，睇听日到底会唔会签署呢份协议吓。另外呢，一名美国嘅官员系喺寻日12号嘅时候表示话呢，美国系喺协议当中规定咗伊朗嘅呢个高浓缩核材料油将会喺现场销毁咗之后运出伊朗。我哋睇到呢个系寻晚霍士方面有一个最新嘅披露，就系关于呢份协议嘅最新消息吓。但系根据呢个 CNN 方面今日嘅一个最新嘅报道显示，五名熟悉美国情报嘅消息人士透露话，就在最近呢几周，伊朗开始对佢嘅核设施有啲大嘅举动，大幅加强咗对浓缩核材料有库存嘅封存嘅力度，包括故意破坏储存浓缩核材料有嘅隧道，令到呢个隧道倒塌就等于将嗰个洞口封埋，并且喺入口处仲布置咗好多爆炸地雷。呢个系想令美国点样都攞唔走嘅意思吗？所以而家咧，如果要获取到话伊朗嘅呢个高浓缩核材料有嘅话，比一个月之前要更困难、更危险、耗时更多。而且寻日媒体其实有报道出嚟，美军呢确实有秘密策划一项地面行动，就是入到伊朗去夺取伊朗嘅高浓缩核材料有。当时美军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仲为呢件事，当时紧急从北约会议赶返到佛罗里达州听取相关的简报。但是呢，最终这件事是因为川普总统认为担心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所以就叫停了这个计划。那个我们看到现在根据伊朗方面的这个新的做法，大家可以看到这位川普政府和伊朗接下来这个提出移除浓缩核材料有的问题，销毁它的问题的。这份协议就增加了额外的复杂性。所以报道入面亦都提到，就算是伊朗人自己埋嘅雷，佢哋自己都好清楚要移走呢啲浓缩核材料有嘅材料係非常之困难同埋危险嘅。而且大家知道，只有美国仲有中共嘅呢个设备，挖掘设备先可以将佢挖出嚟，仲有呢个排雷工作等等啦。所以呢两者而家都系既困难又充满风险。可以睇出伊朗方面系喺度做另一手准备啦，唔知佢喺度耍乜嘢花招。而另一边，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今日再次出现新的袭击事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中心13号表示，一艘邮轮在12号在亚曼以东大约6海里的地方，亦即是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在啱啱的时候有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了。目前报告话船员全部都很安全，而邮轮未受到特别大的损害，目前仲可以继续航行前往下一个停靠港口。而家话事件具体原因仲未清楚，正喺调查当中。但系可以几乎可以肯定嘅，系啊，如果系美军拦截射击嘅呢个炮弹嘅话，呢艘邮轮唔可能继续前行嘅。好似伊朗被瘫痪嘅9艘呢个影子邮轮，最后都系被美军拿走嘅。所以咧，肯定系确定嘅，就系话今次行动应该唔系美军造成嘅。大家可以想象脑补一下，到底系边个做嘅呢个事情吓。稍后估计会有更多关于呢个袭击事件嘅消息传出。另外呢，我哋睇到美国中央司令部亦都喺12号晚喺 X 平台上发文，亦都系寻晚伊朗方面发射咗多架攻击无人机喺霍尔木兹海峡企图袭击通过海峡嘅商船。 咁、那个美军喺过去几个钟头已经将佢哋全部击落。其实海峡交通仍然系非常之畅通无阻嘅。唔单止咁，寻日12号我哋睇到美国能源部长基斯赖特亦都公开表示咗，喺美军嘅协助之下，而家每日大约会有700万桶石油由波斯湾顺利运送去到国际市场。他仲提到目前是没有伊朗原油可以是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只要如果美伊达成和平协议，他预计所有货物都将会完全自由，这样说可以已经通过了波斯湾了，如果最后都是达成不到协议的话，这样美国军方那边将会正式恢复航行，就是说不论最终达不达成到协议都好，海峡其实都会开放，只不过是对不对伊朗开放的问题。另外我们看到在今日12号、昨日12号、昨日星期五，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接受伊朗媒体采访的时候提到，有关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服务费的问题仍然在讨论，而且说会是谈判的一部分，亦即是说他会跟美国去谈这个收费问题，即是所谓的服务费。他亦都提到从国际法角度来看，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过路费是不可行的，但是征收服务费就完全可以，所以看看他怎样跟美国谈，看看美国会不会给他征收这个服务费，当然要看他收多少和怎样收。另外我们看到阿拉格齐还提到，根据未来可能跟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样伊朗包括他被冻结的资产将会开始慢慢解冻，但是这个问题的细节会进行充分讨论。另外也都有关于怎样处理高浓缩核材料油的问题，他再次强调说，伊朗一贯的观点就是一定要在伊朗境内对浓缩核材料油进行稀释或者转化，很明显就是还是说不同意将这些浓缩核材料油转移到外面去。但是我们看到昨天美国方面白宫官员表示了说，伊朗已经同意稀释完之后交出浓缩核材料油，那就只能够看下下一步签署完协议之后具体怎样操作，会有一个具体的讲法了。另外呢，我们看到伊朗国营电视台在今天13号报道说，伊朗的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现在已经确定了下来，将会由7月4号开始举行，那个他在不同的城市举行了。7月4号当日是在德哈兰举行，然后呢中间7月7号在一个城市，7月9号的时候是在马什哈德结束。那个历史呢，我们看到是5日的时间。之前呢德哈兰的市长也都已经预计过将会有1500万到2000万人会参加当时的活动。其实这个活动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最期待的就是说他的仔断了手还是断了脚还是毁了容的位置会不会出现，以及包括这个革命卫队的最高指挥官纳西迪会不会参与。同时如果真的达成协议的话，之前其实根据专家分析认为说美国方面可能不会出动去怎样定点清除，但是以色列方面又会不会有所行动呢？如果这几个大人物都出现的话，所以这个是很值得大家期待的看点。另外我们看到根据伊朗另外的媒体在今年13号的报道显示，伊朗部分银行的服务在今日出现了技术故障，受到影响的业务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还有什么自动柜员机、刷卡机、部分的银行卡服务等等，全部都不用得，全部无效。还包括这个银行有伊朗国民银行，还有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全部都有受到影响。所以现在伊朗方面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有这个媒体报道说可能是怀疑发生了网络攻击，但是目前伊朗官方还未确认。另外13号我们看到以色列国防军这边都很忙，从来没有停过。在过去一日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了多轮打击，摧毁了70几个目标。以军表示被打击的目标包括真主党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还有真主党用来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建筑物等等，并且击毙了多名真主党的武装人员。根据最新消息，黎巴嫩真主党都宣布他们对黎巴嫩境内发生的两宗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军方车辆的事件负上全责。他在声明里面提到，当日他们首先是袭击了位于纳巴第耶区的一架以色列军车，大约过了30分钟之后，他们又再次袭击了马尔济欧云地区的第二架以军军车。所以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国防军的阿拉伯语发言人呢，在今日13号已经正式发出了撤离令的。他在 X 平台上面发出严正警告，表示即将要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以色列军方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而且以军在声明里面强调真主党已经多次违反了停火协议，所以以军是迫于无奈采取强硬行动进行反击。 我哋可以睇到由12号到13号朝早为止，喺呢段时间入面，以色列北部嘅部分社区都持续有防空警报响起。呢个情况就系意味住从黎巴嫩境内有一啲发射针对以色列嘅呢啲敌对飞行物。另外，根据黎巴嫩方面嘅最新表态，黎巴嫩同以色列嘅新一轮谈判将会喺22号喺美国华盛顿正式举行。呢一轮谈判将会具体涉及到以军从试点区撤军嘅相关问题。但系而家打得好激烈，大家睇到呢个黎巴嫩不断喺度挑衅，然后咧我哋睇到真主党呢边不断喺度挑衅，然后以色列方面都完全冇就系停火嘅呢个表现，所以双方喺激战当中，跟住落嚟以军可能会喺目前嘅情况下撤军咩？呢个亦系一个问题吓。咁啊睇到黎巴嫩外长咧喺今日13号就否认咗话美国同伊朗协议当中有包含黎巴嫩停火条款，呢个好有意思，因为寻日我哋睇到伊朗外长仲喺度反复强调。话我哋同黎巴嫩系一体嘅，停火协议当中一定会包括黎巴嫩都停火，但系今日被黎巴嫩政府否认咗，而且佢强调话需要将黎巴嫩事务同伊朗事务分开嚟处理。
近日，美国国会嘅两名共和党议员提出咗一项新嘅法案，要求禁止同中共军方关联嘅中国企业员工进入美国，而且如果相关人员已经喺美国境内嘅话，这项法案亦都将要求将他们列为是可以驱逐出境的对象。这项法案叫做禁止法案，是由共和党议员穆勒纳尔和克莱恩共同提出的。这样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立法是在五角大楼在8号的时候更新了中共军事企业名单之后提出的。而这份最新的名单列出了188个在美国直接或间接经营的中共军事企业。美国政府表示，这些企业支持着中共的军民融合战略，而北京则通过这一战略一直在持续地将民用技术、企业创新和科研资源去用来增强中共的军事实力。而在最新的这份名单上，也都包括了一些中国知名的科技、电动车、半导体和生物科技企业，其中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蔚来、长生存储、长江存储，还有药明康德等等。穆勒纳尔在宣布这项法案的声明中表示，中共正试图在2050年之前将中共军队塑造成一个世界领先的军事力量，而中共利用的方式就是这个军民融合战略，令企业和他们的子公司都去服务这个目标。他指出，这项立法目的就是要确保那些帮中共军工体系工作的人是不可以进入美国，而如果这些人已经在美国，他们也都会被列为驱逐出境的对象。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按照美国的立法程序，一项法案要正式成为法律，必须要经过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表决通过，两院通过的版本文字必须是一致的，而且最后还要交由美国总统签署才会正式生效。
因为中共有一个军民融合计划，所谓的军民融合计划呢，它实际上就是以民用的名义来到美国，然后通过与美国的这些科研机构啊，或者说是所有的这些拥有先进技术的公司进行合作，主要是民间的合作，完了以后呢，把技术拿到了以后拿回中国去，然后再给中共的军工行业。它主要是因为存在着这么一个过去的历史，现在随着中共在全世界这样渗透和扩张，对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造成的威胁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防止这类事情继续发生。
陪大家关注时事，挨夜看热点，主播的眼睛到晚黑也是又干又结的。跟大家透露一个没那么累的秘密，我现在不单止是补叶黄素，更加是日日吃这一款润眼补。它跟传统产品不同，走的是先润泽再补营养的科学逻辑，先帮这对眼睛清热生津，再锁住水润，整晚及住个屏幕咁耐，一样咁舒服有精神。照顾好自己双眼，快啲点击置顶留言里边健康520嘅链接啦！而家就去购买。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